好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非常的感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这样的一个周末啊，我说再一次呢，因为我记得不错的话，好像是五年以前哈，有来过这个纽英伦的中华基督教会。我们五年前见过面的挥一下手好吗？好啊，有不少位哈，所以呢时间真的很快，今天呢已经到了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最后一个礼拜五。其实我们五月一过，六月一过，马上好像2014年呢就要过去了。光阴太快了。我想有一首打油诗写得很好哈，这个说人生啊，好像就是一个十年一个十年。好，一岁的时候呢，爸妈没跟我们商量我们就来了，好像一岁出场亮相啊。但是呢这个十岁的时候啊，我们还很有冲劲哈。当然我儿子刚好十岁哈，十岁叫天天向上，老师说的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二十你还有远大理想，三十你还愿意奋发图强。三十以下的挥一下手好吗？我们当中三十以下的，哦，也不少哈，三分之一。三十以下，三十岁以下的，一下。有没有关系哈？总而言之，就是能举手的都表明很有冲劲哈。哎，那时候答案是说40就叫基本定向，50告老还乡哈，我这样年龄要告老还乡哈。60呢就打打麻将，70呢就拉拉家常，80就晒晒太阳，90就躺在床上。我们当中有超过90的挥一下手好吗？哎呀，感谢只有好多位长辈哈。那么那时候打油诗说100就挂在墙上，呵呵，挂上去。其实我们的人生真的很快很快，所以呢我想这个周末我们来很轻松的聊一下家常，特别是好像这样一个忙碌的人生，我们也常常觉得很紧张。我知道大家很多位在这里学习工作探亲或者生活等等很多压力，但是常常匆忙的人生，我们有时候没有时间，哪怕稍微放慢一点脚步，停下一下脚步来思想一下，到底我们的人生祝福在哪里。我这次特别想这几堂哈，今天一堂，明天有两堂，礼拜天还有一堂，总的一个题目就是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人在地上，尤其我们中华民族很渴望能够得福，我们甚至把福这个字倒过来啊，人家一看，哎，福到了，嘿，我们说正好，我们就喜欢福气能够临到。但是福在哪里？我们要从四个角度来思想哈。今天晚上我们想的是黑暗与光明。换句话说，当然在光明里面我们才有福。但是为什么人生常觉得好像幽暗？有的人真的描述说人在黑暗里面。有的人感觉婚姻不快乐在黑暗里面，有的感觉前途迷茫在黑暗里面，有的感觉心情沉重郁闷纠结在黑暗里面。为什么人生有那么多的黑暗？怎么样能够真正出黑暗进入光明？那明天我们要谈到两个课题，一个是朋友跟父亲。人生是一个讲关系的人生，我们中国人特别讲关系。我们知道关系里面有两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父母跟朋友是我们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两个关系。当然我把夫妻关系也算作朋友关系里面，因为事实上来讲，夫妻是指人生里面你找到一个真正最知心的朋友，他愿意一生跟你同甘共苦，他愿意一生跟你在一个屋檐底下生活，他愿意一生跟你分享他的喜怒哀乐。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常感觉不但是父母，我相信很多来留学来读书的或者我们离乡背井的父母跟我们远隔千山万水，不在我们身边。那当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寻找最知心的朋友，寻找我们真正所谓的人生知己的时候，到底怎么样才是真的朋友？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得到心灵的父亲？我们要从上帝给我们的话语来看见，其实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也是我们真正 永不离开我们的天父。好，那第二个课题，明天我们谈的就是漂流与归家。中华民族，我们恋家恋土，我们非常看重落叶归根，但是也非常奇怪，我们这个民族变成遍散在全球，我们身不由己在漂流里面，如何能够真正找到我们心灵的故乡？好像一艘小船不能够老在汪洋大海里面，我们真的会有疲惫的时候。这个世界别人在意的，甚至我们自己在意的也是飞得高不高，但是其实有一天我们会知道，不但要飞得高，我们得问自己飞得累不累，哪里是我们真正心灵的港湾。好，这是明天要谈的。那么礼拜天呢，我们来谈一个题目，叫做晨光与春雨。中国人也看重两个时光很重要，一个是早晨，一个是春天。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知道人生光阴苦短，如果这两个时间没有把握住，我们的人生其实全毁了。一天里面如果把握不住早上，这一天好像就马上过去了。一年里面如果把握不住春天，我们 Boston 大概很多人说，这个尤其现在这个阳光一出来马上都要出去庆祝啊，因为冬天太长了。虽然 Boston 是非常漂亮，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如果大冬天老是这个风雪弥漫，常常人生有时真的会很郁闷。那人生的这两个时光，我想到其实不但是早晨跟春天，我们早晨盼望的是要有光，如果没有光，那你早晨跟黑暗有什么关，有什么两样呢？早上跟晚上有什么区别呢？那春天我们当然盼望要有雨，当然雨太多可能大家郁闷。今天我觉得刚好白天阳光明媚，然后呢刚刚下一阵雨，然后现在要来聚会好像雨又停了，我们很感恩。但是呢像我们加州，我是从加州过来的，我们加州今年是500年来最干旱的一个冬季，那一点雨水都没有的话，你发现很麻烦了。我们那里到处是山火，因为这个山上全部都是一片枯黄，这个一到 Boston 哇就觉得那么绿，这么漂亮。那你到加州虽然所谓阳光之州，但是呢阳光太多，没有雨水也很麻烦。晨光跟春雨其实对我们人生也是一样，我们人的心头到底人生的春天在哪里，到底人生的早晨在哪里。所以呢我想我们要从这几个角度来谈一谈跟我们人生非常有关的，怎么来得到一生最美的祝福。我觉得你我们都是同路人，这一条离乡背井的道路。那我自己中国大陆出生，当然这个范围很广，我就现在我们现在认认老乡好不好。我们当中亚洲来的挥一下手好吗？亚洲来的应该倒过来，我不是亚洲来的挥一下手哈。我有些小朋友在美国出生哈，那这个大陆背景的挥一下手，中国大陆来的80年以后来的，这个当然以前也有很多，所以我们大概三分之二以上。那还有香港的有吗？香港的香港的来的刚广东麻的台湾的有吗？台湾的也有好几位，真的很感恩。两岸三地东南亚的有吗？东南亚的 好你看我们华人其实就是应该说两岸四地还有澳门有没有澳门来的。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真的在某一个时刻好像我们就走出来了。中国大陆我现在常常回去很多人跟我说，真的张牧师啊，我们人生尤其年轻人最盼望的漂洋过海我们在漂洋过海觉得还很艰难，国内还有很多人前赴后继这个各位看看我们周围，我听说这里以这里为中心，周边三个英里之内的，有人说学生大概就将近上万，因为周围很多学校嘛，这个全世界最好的学校都在这里。那到处这个确实今天刚刚下午有机会到这个哈佛去看一看，哇那个20年前去过一次哈佛，那一下就20年过去了。 这次真的看到今天刚好他们大概也是一个毕业典礼，好，很多人在拍照，我一看很多是亚洲面孔，耳边听到很多是非常亲切的乡音，好，非常亲切的咱们的普通话，这个中文。所以人生里面我们好像走遍天下，他们说最棒的漂洋过海，我说那不能的，他们说起码也北京上海，所以有没有北京上海来的会下手好吗？哎呀，上海老乡，我出生在上海，那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在北京钢铁学院也做了设计，好，做了研究，那所以北京上海，那么他们说如果不能北京上海起码也深圳珠海，好，所以深圳珠海的有吗？有也有，我一听都有海，好，有个同学跟我说，他说实在不行我就西藏青海。有吗？西藏青海的有吗？哎呦，真有啊！那我说如果都去不了，他们说去不了，干脆跳海。好像我们就是人生里面一定要走出去。我想想，我以前在中国，这个将近三十岁才出国，哈，算是相当晚。不过呢，一眨眼离现在也20多年了。那在中国那个时候，我大学是在东北。东北老乡有吗？东北老乡，我一来就遇到一个东北老乡，我常常觉得我是爸老东北人，这个虽然是南方人，我特喜欢东北，尤其是人生好像最关键的时刻，我在1979年到沈阳去上大学，哎呀，那个感觉真是好像走出上海的弄堂，这个终于走进辽阔的东北大地，所以没过多久我发现我喜爱那个东北饺子啊，这个那时候和面的手艺还不错啊，现在全忘了。那这个现在有人问我说你最喜欢吃什么，我说我最怀念猪肉炖粉条，还有一个叫小鸡炖蘑菇。那后来呢，当然北京也待过，这个洛阳也待过，咱们有没有河南来的有吗？河南来的，哎呦，河南的，哎呀，这个洛阳哈，那后来到武汉哈，这个武汉的有吗？湖北的有吗？哇，这么多九头鸟在这儿，哎呀，想念那个真的老同城的豆皮，听说现在都没有了。那个时候四季美的汤包，在武汉也待的时间不短啊，前后加一加大概有1年半。那后来在广州哈，等等，人生里面其实。我们常常有时身不由己，当然三四岁开始就到欧洲去留学，有没有欧洲来的？以前在欧洲留学的有吗？哎呦，在哪里啊？哎呦，这真是老乡了，我是在柏林理工大学哈，这个叫 TU 哈，德文叫 TU。那所以呢，其实人生，我想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但是我真的越来越发现。人生如果没有一个穿越，这样刚我讲一个十年一个十年这么快速过去，如果没有认识一条道路，如果没有一个所谓人生能够穿过这个日光之上的，我发现人生其实无论在哪里，两句话就总结了。第一句话叫我们在太阳底下流汗，第二句呢叫做我们在月光底下流泪。真的你会发现人生里面好像就是两件事，一件呢就是拼命辛苦，无论你在东方，你在西方，你在中国，你在美国，好像跑来跑去，我们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内容就是流汗，但是第二件事呢就是流泪。这种流泪当然不是说你嚎啕大哭别人都看得见，人生里面我们说不如意事者十之八九，我们其实也都知道的，天有不测风云，无论你在哪里，总是忽然间你有料不到的，有时候是你内心的沧桑，有时候你是人际关系的伤痕，有时候你是夫妻关系婚姻里面好像最深的伤痛，或者是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张力等等。所以人生基本上无论在哪里，这两件事好像主宰了我们人生全部的内容，而这一来就把我们的心压得很沉重，不但我们觉得忙碌，外在的忙还是其次的，常常是内心的茫然， 年轻的也好，中年的也好，长辈也好，常常有时候感觉人生为谁辛苦，为谁忙碌。比如这个问题你能回答吗？这个问题在中国蛮流行，因为有一阵那个中央电视台啊，就派很多那个记者到处拿个话筒问你幸福吗，你幸福吗？结果问的，我看那个网上那个各种答案都有，那个这个记者问说你幸福吗，他说我幸福，这个福是他大概本身就幸福，他说那你满足吗，他说我是满足啊。你怎么会幸福，他说因为我爸幸福啊。那么这个记者就问，那你为什么你爸幸福你就幸福呢，他说当然因为我亲生的嘛，这个不幸福就惨了。后来还想问那个人说，哎呦这记者太欺负人了，这啥问题啊，这赶紧跑了。真的这问题叫神问题，很奇怪。这个问题出来以后，哇你看那中国人民的反应各式各样都有啊，这个大部分都比较很纠结，就不知道怎么回答。按理来说这个问题记者本来觉得很好回答，你现在房不住的大了吗，你现在口袋里钱不有了吗，你现在不变土豪了吗，你现在不，你怎么还不幸福呢。哎，我这个咱们我看到去年啊，联合国有个调查啊，蛮可怕，他每年都做调查，那100个国家里面咱中国竟然排到第93位啊。那你再看前面有菲律宾、赞比亚、罗马尼亚，好，请问你现在愿意去赞比亚留学的挥一下手好吗？哎，人家的幸福度都比咱们高，中国后面莫桑比给啊，这个什么多米尼加共和国、南非、黎巴嫩、赖索托、摩洛哥啊，这个斯瓦基兰，这个大概都是在非洲啊等等一些国家，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一方面觉得我们现在 GDP 国民生产总值哇不是现在也是排到第二了，大概超过美国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那么我们的国力也好，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各方面影响力都在增加，但是为什么我们快乐不起来呢？到底什么是幸福呢？我最近特别把这个字研究一下，我发现上面土那不就房吗，下面我一看跟人民币的符号很像啊、哦！哎呦，我说这不叫土豪吗，有房有钱你咋不幸福呢，是奇怪啊、哦。那因为去年那个还排93不错，因为你看前年更悲惨啊、哦，前年排到112位，排在中国赫然有索马里，还排到中国前面去了。哎呦，所以当我们说祝福一生的快乐一生的幸福的时候，确确实实是一个时间来想一想，为什么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快乐呢？是什么东西遮挡了我们的心灵？是什么东西让我们感觉光明在哪里呢？我请大家来看一段圣经好吗，在新约的马可福音第十章，好，简单的几节经文来，各位你有圣经的请跟我一起打开哈，或者如果你没有圣经也可以看这里的投影好吧，我们一起来同声念一下这段圣经好吧。来，到了耶利哥，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这一段经文我觉得对我们今天有很大的启发。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提到 这个城市耶利哥。耶利哥你知道这个城市现在考古学把它完全的挖掘出来。那么这个城市呢是在今天的以色列，也就是古代叫做巴勒斯坦。当然今天巴勒斯坦好像变成一个国家、哦、变成那个以色列好像是跟巴勒斯坦是常常打仗，叫以巴冲突。其实呢整个中东那块地方这个名称一直叫做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是当然也包括以色列这样的土地在里面。那么在那个地方，今天考古把这个耶利哥城、都挖掘出来，这座城市呢保存的还相当完好，它就在以色列的中间的部分，靠着约旦河、当然这座城市在圣经里面赫赫有名，旧约都提到，新约也提到。那么耶利哥这个城市呢是在古代是一个大城，你知道古代因为人口不多，人烟稀少，那能够要成为人很集中的地方基本上需要一些条件。第一个它要靠着河流，所以你看一般大城市在美国也是这样，这个咱们旁边有 Charles River， 所以 Boston 可以发展，不但靠海，而且呢可以有内河的航运。那么一般来讲呢，任何一个城市它一定要靠河流才能发展。第二个条件就是它要能够在交通方面非常的便捷。那因为这个耶利哥旁边呢有一条大道，这种大道在美国呢叫做有一个名称叫做 El Camino， El Camino 这个词本来是西班牙文，意思就是皇家大道，这个就是好像 King's Boulevard King Street 那个皇家大道。那么在美国呢常常这个用这个 El Camino， 像我们加州这个有一条 El Camino， 那个就是指很宽广的路。那当时在耶利哥旁边有一条大道，从下面埃及一直到上面叙利亚，整个的这个南北方向的，好像中国的丝绸之路一样。那耶利哥一方面靠着约旦河，一方面又靠着这条大道，所以很自然又加上它地理位置是在整个巴勒斯坦的中间部分，所以呢它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城，商业大城。那耶利哥呢出了几样东西非常有名，到现在都很有名，如果你去的话呢大概不要错过。第一样呢是这个就是圣经讲的那个香膏，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有一种叫做拿达香膏，而且圣经还特别说那个有一个姐妹啊，她把那个香膏膏耶稣，那个叫做真拿达香膏。所以你就知道原来造假不是现在才有的，在2000年前就造假。我现在我们常常回到中国，有人说真的，这个肉有激素，菜有毒素，饮料色素，什么能吃心猪霉素，一直都很多都假的。不过呢，这个他们说中国现在除了假牙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不过，但是那个其实人类一直会有造假的习惯，不过以前没有造那么多，所以圣经说真拿达香膏，那显然就有假的嘛，那个时候就有。但是最好的最真的原产地就在耶利哥，耶利哥是非常出名。那么第二样呢是橄榄，虽然巴勒斯坦都很多盛产橄榄，但是耶利哥的橄榄是特别的有名，橄榄油橄榄。所以如果现在你有机会到耶利哥，那这两样东西呢现在也有的卖，当然真的假的就不晓得。不过总而言之呢，这个是当然古代他们那个时候贸易，一个是用农产品，一个呢就是这些的这个香膏啦，这些的这个用化妆也可以，或者是沐浴等等。所以呢这个耶利哥是一个古代就很有名的大城，换句话说那里说很多人，你要知道巴勒斯坦那时候没有太多人，那么人会集中到哪里，就到大城。哇，我今天有机会第一次到了那个 Quincy Market， 就在 Boston， 哇看到我说美国还从来没有看到有个地方那么多人，这个今天还不是节假日这么多人。当然因为 Market 嘛，有市场有交易，人当然是很多。所以呢第一告诉我们古代的时候耶利哥这么一个大城，许多人人来人往，人当然都希望要到城里，而且都希望讨生活，都希望找机会，都希望可以发财，都希望人生有一条路。但是就在这个背景当中，那里告诉我们有一个人，这个人呢 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是要饭的，第二个他是一个残疾人，瞎眼的。那第三个呢，就特别提到说你要饭也好，瞎眼也好，而且还坐在路旁。有些瞎眼的不见得都在路旁哈，这个我这些年常常在世界各处服侍，有时候我看到哇，有的就坐在路当中，他也要饭啊，他也是啊，现在常常不一样哈，这个中国大陆现在也是专门有就是现代丐帮啊，那种丐帮就是他蛮厉害的哈，你不给他一帮人围上来哈，你就不给也得给，那么这个基本上这个人就是当然是一个，他也不是一帮，就一个人。而且呢，那里还提到什么呢？提到说，其实这个人连名字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别人叫他说迪买的儿子，你说他不叫巴迪买吗？巴不就是他的名字？巴迪买。其实巴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某某的儿子。所以其实这句话有点重复哈，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就完了。那为什么这里说？要解释一下呢，或者说有一个讨饭的瞎子巴迪买，那巴这个词什么意思？就是某某的儿子，所以巴迪买什么意思？就迪买的儿子。那么因为马可福音我们知道，马可福音的对象不单单是要写给犹太人，犹太人当然知道巴迪买一出来就是迪买的儿子，但是有一些当时讲希腊话的，因为在那个时代，那有一些不是犹太人的，他要解释一下说什么叫做迪买的儿子，什么叫做巴迪买呢？就是迪买的儿子。所以当你读到这里说迪买的儿子巴迪买，换句话说，其实那个孩子，那个要饭的到底叫什么名字他自己没有，别人看到他都说迪买的儿子，换句话说呢，他爸爸叫迪买，别人知道了，那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没人知道，当然也没有人关心。 Who cares？你一个要饭的，你一个瞎眼的，你一个在路边，你一边待着去，好，没人理你，没有话语权。所以你看这个人后来他听到耶稣来，他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马上旁边说不准出声，你谁啊你一边你靠我们来周济，你靠我们养活，你不准出声。这种在今天叫做弱势群体，就是不单在，其实在国内我们也看到，其实你到各个地方都能看得到，美国也照样有这样，就是很可怜，人生没有尊严，人生残缺的，人生没有爹不疼娘不爱，因为他爸也不在他旁边，然后人生呢在苦难里面，人生在羞辱里面，人生在好像没有任何人注意的里面。但是你发现一方面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背景是一个大城，人来人往，大家做生意啊，好像我们的 Quincy Market， 好像你到了那些这个最繁华的最热闹的，哇，你到哈佛，哇，那些都是，尤其今天啊，这个都是这个特别荣耀的，哎呀，走出这个全世界这个最高学府啊，最有名的大学毕业的，将来我的人生辉煌，这个是一个背景，但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人却是这样可怜一个人。这种场景你有没有发现在人间其实太多了，不要说是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别人，有时候你发现我们的人生好像也是这样，对不对？曾几何时可能我们是山沟里的孩子，可能我们的父母辈，我们从来都是所谓背朝面朝黄土背朝天，世代可能务农的，可能也是很贫困的，眨眼间突然间这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好像忽然间哇，最近咱们洛杉矶不得了，我从洛杉矶来，我来了一个土豪团7000人，哇，这个一下涌进来，然后跑到好莱坞大道那儿集体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集体唱国歌，哇，这个美国人和他们的小伙伴全部惊呆了，好，这太厉害了，大兵压境啊，这个人均消费10000多美金啊，美国人挺高兴，说这一来单单这一帮人，美国人净赚8400万， 美金，差不多就买白白就送给美国一架波音747的飞机。那这些人你看看，可能30年前哇真的不晓得怎么样。总而言之，一方面人生里面其实圣经是很实际的，它是把我们日常的生活讲得非常清楚。不像有的中国你在佛教你念金刚经啊，念到底阿弥陀佛，这到底什么意思，考了半天也不太清楚。那圣经都清清楚楚就讲我们的人生。但是在这里看见什么，其实巴底买好像是人类一个缩影。这个缩影是什么，讲到人类有两个悲剧，或者有两个黑暗面，或者是人生好像你不管你是谁，有两件事你没有办法解决的。第一个叫做没有名字，刚刚我讲巴底买不就没名字吗？第二个呢，失去了父亲。你说哪里，我们比他幸福太多了，我们有名有姓，我叫张路佳，我们都有 我这个词名字其实也蛮奇怪，有些人都以为我后来改的，谢谢。我说我真的不是改的，我爸妈没跟我商量就给我了虽然当时非常郁闷因为我们那个年代路佳这个名字我当然知道圣经我说这还了得，我一看我舅舅他叫约翰，哎呦这被批斗那个年代红卫兵可不分青红皂白，他们也搞不清楚约翰是圣经，就说你怎么一个中国人取个洋名，你崇洋媚外投敌叛国，我就给逼的。后来他说一咬牙，我就改自军，立志参军打美帝，你看怎么样，就放过他了。我那个时候可不得了，我想完了，这路加我知道圣经排列还排在约翰前面，我说那被发现怎么办。我当时暗自庆幸，因为我觉得路加这个词半中不扬，一般大概有人还再看看不出来，而且我说还好爸，还是谢谢你没给我取约翰，要不然完了。不过后来真的有人问奇怪，你怎么叫路加呢，怎么就不叫路简呢，也不叫路程，加减乘除你就选个加，什么意思后来我灵机一动，我说路加简单讲就是多走点路嘛，这叫路加。后来上帝也蛮幽默，现在真的走很多路。我们的名字讲什么，其实是指到底我是谁。你知道名字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所谓 ID， 就是你一出生别人叫你。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名字到底代表什么，名字能代表我这个人吗？你知道现在中国一查张伟，40几万人叫张伟，排名第二叫王伟，又是30几万哇，如果这大街上随便一喊，好像到美国一讲这个 John， 哇一帮人举手，这个对不对，因为这个 Joseph， 哇一大堆的人，这个还好我发现英文里面叫 Luke 好像不太多那叫 David 啦，叫 Peter 啦，叫 Mary 啊等等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名字真能代表你吗？一方面也不见得，因为一大堆人可能跟你一样的名字。那第二方面呢，这个名字我到底是谁，我是不是全部的内容都包含在这个名字里，好像也不对我们以前在中国人有中国的名字，到了美国忽然又取个美国名字这个都倒来倒去嘛，好像有个东北人他说你叫什么，他说我的名字叫肖申阳，对不对，就到底是谁搞不太清楚他觉得那个就是英文名。其实这是人类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你讲得清楚吗，我到底是谁。我们很多时候是用我是一个工程师我是一个这样那样，好像用一些的外在来表达，但其实我们也知道这到底是我吗，我是谁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里这个三个年轻人叫做小虎队，有没有知道这小虎队一看这基本都30以下都全知道其实小虎队他们现在也年龄蛮大了那中央电视台把他们请来这个台湾的三人小组这个专门到处去开演唱会。那他们有一首歌叫我到底是谁，据说这首歌还蛮受欢迎的，不过我一听在网上也可以听也旋律也不怎么样尤其我数了一下里面一共讲18个我是谁，我到底是谁，我究竟是谁 我是谁啊？哇，他们唱的时候，下面那成千上万挥着那荧光棒，我是谁啊？我究竟是谁？我到底是谁？他们那种门票非常贵啊，不像你这里开布道会，一分钱都不收，还给你 ride 邀请你来，待会儿还有茶点呢。他们那个哈，全力的花钱，然后呢，你也跟着哭了，也跟他我是谁啊？他唱我对不起，拜拜，没答案，回家自己想嘛，你到底谁啊？我去看一看啊，你别看小虎队，现在所有的一些年轻的什么这些的歌星啊，演唱的，其实大半的歌曲，他能够把人的问题提出来，但是完全没有答案。而且尤其是人很多年轻，像另外有一首歌叫做《落泪的戏子》，也是他们唱的。那个歌词大概就是说，我像一个戏子演戏的。这个啊，戏子这个啊，就是表演的演戏的哈。然后呢，演一些我人生不想演的，我不晓得为什么上了舞台，然后演了不同的角色，最后抹一把眼泪，退出人生的舞台。等等，大概的意思是这样。我的意思，其实他们唱了很多这一类的歌，为什么底下成千上万的很多年轻人会一起流泪、一起哭？因为第一，发现心灵里面引起共鸣，我是谁不晓得，好像你把我内心的问题唱出来了。但是人生到底路在哪里呢？第二个呢，就是爸爸不在了。那一方面是一个事实哈，现在像中国的统计，一年比一年那个离婚率增加，很多都是父亲的问题，走了，离家出走了。这里这份人民日报这个三年以前就报道说，现在平均每一天5000多家庭解体，爸爸不在了。所以这个明天我们要讲这个爸爸去哪儿了，现在大陆这个有个电视剧特火，叫爸去哪儿了，因为变了一个全民的问题。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你知道其实每一个人在问父亲，是在问说我生命的源头到底我里面的安全感到底我从哪里来，好像这些问题都变成一个问题。一方面讲到人类的疏离，我们是一个很看重关系的，我们是一个很寻求安全的，但是你觉得越来越找不到了。孩子通常应该爸爸那个肩膀是他觉得可以依靠的，哇，爸爸那个，不过我想到中国以前就是父亲多半只有一个背影，朱自清写了一个很有名的爸父亲的背影，我看爸爸正面都不能看，因为正面大概都太可怕了，有时想到这个，或者是也看不见，所以就常常回想那个背影。所以这段圣经其实第一方面讲到我们人类有两个很大的悲剧困扰我们，这两大悲剧接下来就带来三个很大的困境。第一个是什么困境？看不见。你看这个巴迪买瞎眼的当然看不见，但是你说今天我们好像 physical 的 eyes 好像我们现在这个眼睛很亮啊，看得见啊，真的吗？看是指我们人生的明天下一步，看得见吗？没有人看得见。所以难怪刚刚我到那个哇，就在美国那个五月花号那里旁边啊，就是哇一大堆美国人的算命啊，这个上面叫做这个词怎么讲呢？意思就是心灵的眼睛啊。后来我说这心灵眼睛什么意思啊？哦，原来就跟中国的看相啊、风水啊差不多，美国人是把它用的更奇怪一点的名称。一方面人都有一个想法，都是要尽量想要看得见，不过偏偏你就看不见。圣经说不但你看不见，你连下一分钟下一秒钟你都不晓得。真的，我这个08年5月12号咱们中国不是发生那个汶川大地震，我那时候也在国内啊，哇，我还记得下午2点18分爆发那个汶川大地震，哇，2点17分啊，哇，那个我那些同学啊后来讲哇吃啊喝啊，每个好高兴，没想到下一分钟大半个中国在摇动， 你根本不晓得下一分钟发生什么。这就是圣经讲的，其实你们的生命好像云雾一样，你根本连明天是什么你不晓得。哇，我们每个人都很厉害，明天在我手中，路在我脚下，前面我掌握，好像我们每个人像上帝一样。上帝说，且慢，你下一分钟知道吗？没有人知道。所以第一个是看不见，看不见常常让生命你觉得好像很苍白，看不见也表明什么呢？我们好像真的觉得黑暗很深啊。这个我到厦门大学有一次去带领他们的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夏令营，当然是基督徒的哈。那这个大一的同学就跟我讲，张牧师啊，我觉得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就我吓一跳，我说这话有点像苏格拉底讲，不太像你讲。很年轻啊，大一啊，才十八九岁哦，一脸稚气，但是奇怪哦，他说生活不容易。那另外一个同学跟我讲的就更有哲理，他说张牧师，我很觉得我像一只趴在玻璃上的苍蝇。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就感觉有光，但是没有路，最后一定死在窗台上。因为我想，麦达，你有没有看那苍蝇啊？有时候哇，看那个玻璃啊，一直想往外冲，最后撞个头破血流，最后你在窗台找到他的尸体。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自己感觉人生也是这样。这种其实叫做生命的苍白，非常普遍，你知道？现在80、90后，每个都是好像。所以我到北京大学哈，这个中国的哈佛嘛，这个我说你们校园流行什么？他们说我们流行郁闷，我说郁闷。后来我到交大也流行郁闷了，那我到厦大我说你们流行什么？他说我们流行崩溃。好，那当然更可怕了。你听那全是郁闷啊，寂寞啊，还有他们寂寞到一个程度，他们说哥喝的不是水是寂寞，好，连喝水都变寂寞了。还有什么纠结啦，悲催啦，总而言之哦，这个然后我说你们干嘛呢？他们说我们也不容易，我们真的看不见。听说你们上大学的时候读小学，我们现在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听说你们上大学不要钱。等我们上大学，听说现在小学又不要钱。我们不能工作，听说你们工作都国家分配的。真的，我们那个年代哈，大学毕业你不用愁，去哪儿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工作一定有国家分配哈。但是我们工作了，现在头破血流，找不到一份，才能找到一份饿不死人的工作。我们听说不能挣钱，连房子都分配，哇，现在房子天价，根本买不起。我们那个时候听说没有进股市，听说傻瓜都赚钱的。我们现在进去，原来我们就傻瓜。哈哈，听说你们那会儿骑个单车可以娶个老婆，还有这种事哈？我们现在没房没车，想都别想哈。那这就是所谓80、90后，他们真的郁闷从哪里来？就是觉得说太不公平了，你们觉得我们很幸福，你们觉得我们都糖水泡大，你们觉得怎么样？那好像我想其实人生真的，我们那个年代，当然我出国的时候好，25年以前口袋里一共所有的钱加在一块不超过50美元。如果你现在有谁出国的时候带的钱比我更少的，请你挥一下手，让我向你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哇，真的有几位哦！第一，看来我们真的是同十块钱，你看的，我们都敢出来哈、哦。你们现在，这听说有的现在一出来就买房啊，买车啊，这个，哎，其实这个人叫 Steve Jobs 啊，美国人是蛮郁闷，他们几个名人都走了哈，有个叫 Cash 的也走了，有个叫 Jobs 的也走了，所以美国人钱也没了，工作也没了哈。那这个 Jobs 呢，这个你别看他很阳光很厉害哈，这个其实他最大的人生自己感觉最大的郁闷，就是因为从小被他爸爸抛弃这样，所以等于那他人生26岁得了一个孩子，结果死活不认。我常常想，其实我们人生真的，你别看这个人当然是很聪明哈，这个苹果在他手里，哇，这个每个人大概现在很多人都在用那个 Apple 的这个产品，但是又怎么样呢？人生里面像这种很有钱的人，有人常常几句话就归纳了，叫做人在天堂，人已经走了哈，这个人50多岁癌症走了，那么钱在银行，儿女子孙在公堂。就是哇，打起来家里面一大堆草啊，这个因为钱很多嘛，然后呢剩下就让家人去折腾。 这匹马在大陆很有名，叫神马，就是80后说的，就是什么都是浮云，什么其实就什么，什么都是浮云。不过他们喜欢稍微敲一下舌，就变了神马，就是意思说都看开了，人生里面。所以第一个，你觉得人生有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叫做看不见。看不见会带来我们那种说不出的压力，就感觉好像在黑暗里面一样，不晓得怎么样，看不见。明天是什么看不见，你先问谁都不晓得，对不对？无论你是所谓什么学位都没拿，或者你是拿了那，我们中国人很能念书，我们硕士这个学士硕士博士可以一直拿到烈士，好，没问题的。那么那又怎么样，念了一大堆书你还是看不见，你明天怎么样不晓得。那第二个困境叫什么？叫要不够，就是你拼命要啊，但是好像有人说，哎呦，这张图它不是哪儿找来的，蛮好的。这个我说你多看，他说多看头晕，不行啊，要不够啊。真的人生里面，你发现第二个困境就是，哎，你现在觉得钱太多，我实在不想要了，会上手好吗？不知道怎么好，很奇怪哦，这个要不够啊。因为这样，所以我在大陆发现哦。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真的叫压力山大，就压力像山一样大，压力山大，太浮躁了。整个那个我看我大学那些同学啊，真的他们基本上一天就三部曲，就白天拼工作，这个晚上拼饭局，拼完饭局拼卡拉 OK， 去唱卡拉 OK 去。我说你们干嘛，累不累啊一天啊？他们说没办法，这就是生活嘛。我说你们饭局怎么了？他说当然就现在好一点啊，最近这个习大大一出来，很多人说对对对对，这些人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因为以前他们真的饭局上就是反正就抽烟喝酒，那我说干嘛，对身体都不好啊。他们说我们也知道啊，抽烟当然伤肺啊，喝酒伤肝啊，但不抽不喝就伤心啊，订单也没有啊，客户也没有啊，官也不能升啊，所以浮躁的不行。那么完了以后就还去喝咖啡，半夜三更。而且在上海他们很喜欢喝一种咖啡叫悲伤的多瑙河，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喝过。他们说只有这一刻啊，淡淡的灯光，轻轻的音乐，我们就喝，拿了一杯悲伤的多瑙河，就觉得好像比较 relax 一点。太浮躁了。我问一个同学，我说什么叫浮躁，他简单讲就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再盯着别人嘴里，那叫浮躁。结果每个人一想都差不多这样啊，就是哇又怕自己不够啊，然后看别人啊，本来好好的孩子念个 BU 也不错，一听某某去了哈佛，哇立刻就不淡定了，立刻不行了，他孩子怎么可以去哈佛，我怎么孩子就不能去，就马上好。这个我们很会比较哈，我们很会，本来你工作也蛮不错，一听某某这样那样。所以呢这种压力啊，就是其实是什么，就是内心要不够，没个够。我们为什么不快乐呢？为什么我们现在连这个索马里都排到我们前面去？这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其实也不是没有了，你上基本上当然也有相当困难的，也不是没有哈。不过总体来讲，真的很多人是觉得生活比以前是提高了，但问题是为什么不幸福呢？因为他这个东西他觉得相对的，我一看还有那些老虎苍蝇都活得比我愉快哈，啊，那些人这个都活得比我滋味啊，那些人都口袋钱比我还多，我当然就不高兴了，为什么不是我呢？为什么那个？所以呢这个其实我们一方面知道人生哈，你要那么多，好像我以前小时候特喜欢看那本书《红楼梦》，哇我说这个我怎么就不是宝玉呢，对不对？那人家这个活在那个大这个大家庭豪门里面多棒啊。后来我一看那个作者其实老早一上来就写了一条歌啊，他说你要那个，你喜欢宝玉吗？那假的，谁叫假宝玉？你喜欢那红楼吗？那是一场梦，谁叫红楼梦？后来才明白啊，弄半天被他骗了，哇骗了很多眼泪啊。那时候很多男生以前都喜欢看，好像现在看韩剧一样。那红楼梦呢是讲家庭的故事，其实都在告诉你人生，你看那你说古今将相在何方，荒浊一堆草没了，金银只恨聚无多，直到多时眼闭了，夫妻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诶真的，浙江有一个人啊叫王君尧，你去查一下，这个人在浙江是一个大富豪 啊，特有钱，亿万富翁。那以前有个司机一直替他开车，心里特郁闷，哇，我的老板太有钱了，我只替他当车夫。后来这个王建耀一死，没过几年他太太后来带了19亿家产就改嫁了，就嫁给那个司机。后来这个司机讲了一句特经典的话，啊，他说搞半天我一直以为我替他打工，原来弄半天他都在替我打工。哇，那个话在中国流传一时。这个那慈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其实他就讲到人生的方方面面，你遥想那个红楼，哇，你觉得人生真是当个宝玉啊，怎么样啊，这里还在金钥匙啊。他告诉你其实最后时间一到挂到墙上。那么另外一本书，有没有人看过会下手三国的？三国也不少，这个好像以前没有。这个你看三国也是一样，我以前哇觉得太棒了，这个诸葛亮啊，周瑜啊，大英雄啊。那作者也是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你别那么傻，你先看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两本书你知道，一本讲家庭好像这个普罗大众，一本讲江山，大江大河，江山社稷。但是这两本书告诉你同一个道理，日光之下，简单讲就一个字叫做空。也不必人讲，圣经老早说日光之下的人生，虚空的还是虚空。但是你发现奇怪，好，人好像知道空，但是他不行，他所有喜怒爱乐全在要。哇，多要了一点高兴啊，多得了一点开心啊，有时候为了要你死我活，有时候为了要夫妻化分离，有时候为了要，对不对？明知道说当你走那一刻你所有的东西全还给他，你有一样吗可以带走吗？没有一样带得走。但是恰恰就是几十年里面，为了这个要不够，把我们简直害到不行，害到血压高啊，害到胃出问题啊，害到夫妻伤感情啊，害到人际张力啊，害到斗啊打闹啊。所以你发现人生真苦啊。第一个看不见，我们拼命想看见，拼命以为看得见，明明要不够，但是呢又知道拿不住得不到。其实真正要什么，你仔细想，很多东西都是所谓非物质的。我发现人生里面有几样东西是不能缺的，第一个叫做爱，你同意吗？从一个孩子出生，他要什么？他要妈妈的怀抱。我到中国这些年，常常有机会去看一些孤儿院，孤儿院里面现在条件也不错，很多这个孩子他们的这个有很多人捐款，很多人捐那个物质，但是孤儿院给我发现一件事实，大部分的小孩，我看那个躺在床上都没有笑容，面无表情。我吓一跳，我说这小孩起码也会哭啊，连哭都不会。后来我问了，我到像这个北京出来有个地方叫廊坊哈，廊坊现在那里很多孤儿院。我前不久到那里去的时候，我特别问那些保育员呢，我说怎么回事啊？这个你们这个每个孤儿院都造得很漂亮，但为什么这些小孩你进去鸦雀无声？哇，那小孩都躺在床上都。我说怎么都面无表情。后来那些保育员跟我说，他说我们也不瞒你，你看我们就这几个人，这些孩子的我们就是只能定点定时喂个奶粉啊，换个尿片啊，大概就做这些。他们也不是没哭过，他们也不是没笑过，不，没人理他们，因为我们也忙不过来，毕竟也不是亲妈。所以呢，哇，我后来才发现，你孤儿院无论你给他多少钱，无论你怎么帮助他，无论让他物质多么好，如果这些孩子没有妈妈的怀抱，那一切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为什么孩子只有在母亲的怀抱里面他才会有表情呢？因为有爱啊。所以有一首歌说，没妈的孩子就像棵草，有妈的孩子呢就是一个宝，因为有那份爱。不但孩子，你看到了长辈也是一样。长辈，咱们中国以前有一首歌叫做常回家看看，你听过？ 哇，那个歌其实歌词也蛮简单的哈、哦，常回家看看，哪怕帮爸妈刷刷筷子、洗洗碗，哪怕帮父母捶捶背、揉揉肩。那个结尾说，当父母的不图个别的，就图个团圆，就奔个平安。很多老人家说这个歌我们不能听，一听就掉眼泪，因为我们觉得，哇，所以中国现在要立一个法叫常回家看看法，就你不回家你犯法。后来有些长辈跟我说，哎呦，鲁赞牧师啊，别回来吧，他们回来我们死得更快，好，被气死了，回来假装说看我们的，结果的是啃我们的、啊、所以他们跟我说是真的，我们以前知道养儿防老，现在知道了养老得防儿。所以你看人生真的好，不但空而且苦，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为什么你会觉得那种黑影重重呢？其实你想要的东西，你发现爱也好，你希望活得长寿一点、健康一点、友谊快乐，基本上跟金钱没有太必然的联系。这是中国人民终于现在明白的。因为我们回想一下，真的五十年代那时候好像物质也比较穷乏，为什么那时候好像大家比较真心呢？哎，串个门啊，好像，我小时候我觉得最快乐，一碗白米饭加一勺猪油，放一点白糖，哎呦，我说那就共产主义了，太棒了。有人说吃不得啊，那个叫一碗胆毒药，胆固醇。我说我们那年代哪听过什么胆固醇啊，每个人都觉得活得好好的。所以其实一方面我们发现到底要什么，你已经发现其实物质是最底层的，我们以为物质是最高的，我可以解决我人一切的问题，错了。今天我们发现是心灵的问题，心灵里面其实满足快乐喜乐是更重要，物质这些东西有时候能带来一时的快乐，但是常常像一把双刃的剑，你白水青菜粗茶淡饭，可能两个人感情深得不得了，有一天你金屋银屋，结果呢夫妻也做不成，兄弟姐妹手足都做不成，人际之间反而打闹啊，吵得更厉害。那第三个困境是什么？叫做胜不过。你发现我们人不但看不见，不但要不够，第三样呢叫做胜不过。胜不过更苦啊。什么意思？就是罗马书七章讲的，你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真是苦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明知道这件事情下去不行的、啊、你比如像贪，谁都知道这个东西到后面一定出事的，但是奇怪哈，我们有时候旁观者看得很清楚，你别贪了、啊、但是真的轮到我们是行吗？好像又不。所以我有个大学同学，他现在官也当然不小，他直接让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真的陆家，坦白说我们这种人远看都像周恩来，近看可能都是薄熙来。我吓一跳，我说这还挺押韵的。他说真的，因为中纪委一查的话，老实说他不觉得有几个可以过关的。换句话说，其实每个人一方面都知道说不要贪，你试试看呢，你到了这个位置上，好像你觉得诶，那别人这样的我干嘛那个呢，胜不过。我们常常有时觉得不行啊，这就是圣经讲到人的罪性。你发现我们人第一个不要听，哎，我们觉得啊，哪有啊，都好人，就别人都坏人，我是好人，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不对？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觉得，哎，我看到我班里面有真的有几个好人哦。因为为什么呢？也不知道真的讲，他们那个写，我们那个年代要求写红色日记，就写那个日记啊，写的跟雷锋同志差不多那种。那么有几个同学专门真的老师就老念他们的日记啊，某某今天上学路上捡到一角钱交工，哎呀，我说怎么我就没轮到我呢？我上课路上我拼命看地上没给我看到一分钱过哈。他们竟然能捡到一角钱，而且还交工，哇，我特羡慕他们。还有的说老人家过马路搀着过去，后来我想这比较容易，因为我当时觉得说我什么时候我的日记能够被老师念一回，我觉得人生最大的梦想，老师如果能够把我日记念出来，那我多光荣。所以后来我决定路上看看，哇，就那个年代老人家也不太多哈，大概都活不到那个年龄， 有一天真的被我逮到一个奶奶，我现在还记得，我说奶奶要不过马路，她说要，我让我陪你过去，扶你过去，也不等她搭，我给她就扶过去了，一面想待会儿我就可以写日记了，扶到对面一群红领巾跟我一样也要写日记，又把老人家扶回来，哎呦一会儿不行，赶紧给她扶过去，这怎么可以、啊，后来老人家说孩子们别闹了，我现在到底去哪儿我都忘了，这老人家哪记得起这么来回折腾呢、啊，哎，这就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连做好事，你发现背后的动机其实都，坦白说都不太能够见着阳光、嗯、好像有人评论说雷锋是不错，但是为什么刚好每做一件事情都写在日记里面呢？对不对？而且每做一件事旁边咔嚓照相给照下来，雷锋同志一共生平200多张照片，都是那些最关键的时刻，什么忽然间换一个轮胎啊，忽然间踩老人家过马路，都在那种最关键时刻刚好等一个记者，你知道那个年代拍一张照片不太容易，专门有个随队记者跟着他一路跟拍。其实我们真的非常困难，就是你看像这两个人，一个也是这个音乐系的高材生，叫药家兴，后来被判处死刑，因为他开车撞人，把人家给撞了，撞了就撞了，结果呢他看到那没死还在抄他车牌，他就给他压过去就把他压死了。那当然另外一个人就发怒了，那个人叫高晓松，也是做音乐的，他说岂有此理，一个对生命这么漠视的人怎么还会懂音乐。结果刚讲完没多久，他自己酒醉驾车也进监狱了，也是一样。其实我就常常觉得我们人好像看别的东西看得特清楚，但是我们能行吗？人生里面三样东西好像困境一样困扰我们。巴迪买你仔细想想就是这样，瞎眼看不见，要饭就是今天要了明天还去后天还去，不断的没有满足没有饱的。第三样的坐在路旁，明知道自己好像在泥巴里面打滚了，肮脏的一身这样的这个，但是呢也没办法，人类一模一样，你想第一个叫看不见，第二个叫要不够，第三个叫胜不过。但是这一段圣经我觉得最重要的，跟《红楼梦》跟《三国志》最不一样的，圣经从来把人的问题指出来，但是他也一定把那条道路告诉你，路在哪里。你去读《三国》，你去读《红楼》，你看韩剧，你学雷锋，你弄半天里面没有路啊，如果有路人类老早不是这样。但是圣经却指出一条道路在哪里，就在这个巴迪买所呼唤的人。你别看巴迪买好像眼睛看不见，心灵的眼睛，所以圣经谈到信心，特别讲信心是用心灵的眼睛来看。巴迪买在那里好像代表整个人类有一个呐喊，他说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是一个非常special 很特别的一个称呼。大卫的子孙什么意思呢？就是 Messiah， Messiah 这个词英文叫做 Savior， 中文叫做拯救者。所以他在那里呼唤说什么，他说我的拯救者啊，可怜我吧。犹太人讲到大卫的子孙是专门用在一个人身上，不能用在别人身上，只有这一个他们等待的那个拯救者 Savior 救世主。所以当巴迪买他听见，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在很多地方传道，耶稣在那里很多行很多神迹奇事，传风声传到很多人耳朵里，但是有些人听听啊，没什么，这个人大概特异功能吧，啊，这个人大概劝人为善吧，啊，这个人大概也不过跟我们一样。唯独巴迪买发现不，耶稣跟所有人不一样，他就是那位我们老早从上帝的启示里面已经知道了，将来必定有一位拯救者，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境况，我们人自己没法救自己。你要不试试看，你有没有一个人可以抓你的头发把你拔起来，抓自己头发把自己提起来，提不起来，这叫做人没法自救，唯有一位从上帝那里来，道成了肉身，来到人间，成为人的样式，担当罪所要求一切的惩罚，接受死亡。因为人类其实最大的黑暗，刚刚我讲 看不见，要不够，胜不过，最后一定导致什么？死亡。你在死亡里面，你完全看不见了。死亡里面，你要不够了，你也没法再要了。死亡里面，你胜不过的，叫你最后画一个句号。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惩罚。耶稣基督说：“我来，我无罪的替人成为罪，因为我爱。”好像父母爱儿女到一个程度，有时候做父母的你大概有体会，你小孩生病去打针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做父母巴不得医生啊，你这针打在我身上，如果孩子能好，开刀我来替他开。但是爸妈都知道，因为你也是人，你的孩子是人，所以你再爱他你救不了他。但是上帝能做这件事，因为他完全无罪，但是他却愿意成为人的样式，站在我们的地位。所以这段圣经描述耶稣，你看真的奇妙。第一个，当巴底买呼唤的时候，耶稣怎么样？停下脚步。基督教所讲的上帝，或者说基督信仰所启示出来的神，不是那位高高在上。中国人以前我们的儒家道家佛家全是那些，你到庙里去他不会来找你，你得去找他。然后呢，你一进去先吓一跳，哇，青面獠牙八大金刚站在门口哈，这个或者是这个那个面目狰狞的那些这个十八罗汉啊，四大金刚啊，先把门给你堵住哈，然后赶紧叩头颅祷告，哇，这个跑到他面前，然后给他一大堆水果啊，这个鱼啊肉啊，当然最后都是你自己吃了哈，他可能也不吃。不过总而言之呢，就是全是这样的一个所谓上帝的概念。而唯有这位真正来拯救我们的，他却成为人的样式。他停下脚步，然后呢，他呼唤我们。其实耶稣大可不必说：“巴迪曼，你过来。”不必，巴迪曼，你好了，完了，我继续走，我忙得很的，没时间。但是他说叫他过来，什么意思？因为上帝知道人真正的需要，其实你眼睛的需要，身体的需要，最大的需要是你心灵里面距离感，你想要那份爱，你要那份尊重，你要那份表达。巴底买是一个没有人要理他的，没有人愿意听他的，别人丢几个小钱施舍你一下，完全都看不起他。耶稣说：“巴底买，你过来。你爸不在吗？我就是你父亲。你没有朋友吗？我是你的朋友。我不但解决你的问题，我要跟你做朋友，你过来。”距离消除，然后呢，尊重我们。耶稣还问了：“请问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以前读我说：“耶稣，你这不多此一举吗？你不早老早知道他要看见你，给他治了就完了。”你知道耶稣为什么问这句话？巴底买，你要说话，别人不让你说吗？我鼓励你说话。你要知道，基督的信仰从来没有强迫的，他用爱来呼唤我们：“孩子啊，回家吧。不要再流浪，我爱你，我知道你心灵里面真正的需要，你要不要来试试看，你要不要来尝试一下。不像有的回教什么拿个一手可兰经一手拿弯刀，你要不信，不信一刀砍下去。其实你要知道，爱的最深的表达就是尊重。我觉得我们只有在耶稣的爱里面才能发现。有人常常问我：“赵牧师啊，为什么耶稣不像我们以前伟大领袖大手一挥，哇，我们热泪盈眶。如果耶稣天上大手一挥，他说我立马就信。”我说你放心，上帝真的不用这个办法，因为那个办法里面没有尊重。那个办法叫做你尊重他，不是他尊重你。耶稣的信仰，基督的信仰，一定爱的最高表达，一定尊重。孩子，我爱你，但是我尊重你，我给你这个选择的权利。他肯，他也能。我常常想，世界上你看见只有两种人，一种能不过不肯，对不对？有的时候有人明明可以帮你，我为什么帮你？我跟你毫无关系，能不肯。另外一种呢，肯不过不能，可能真的很爱你，可能是你爹妈，但是当你远隔千山万水，你在艰难里面，他肯他不能啊。所以能的不肯，肯的不能，唯有耶稣基督呢，又肯又能，他能帮我们。我自己想到，真的人生我们都盼望要成为一个赢家， 学业上、事业上、工作上、生活上、婚姻里面，但是怎么能够真正成为带来一生祝福的呢？你看巴迪买几个很重要的要点，第一个就是信心。耶稣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信心很奇妙，他不是用眼睛看，他用心灵去体会。我相信耶稣，你来救我，你爱我。第二样呢，他的祷告。我很鼓励我们当中，如果从来没有做过祷告的，你试试看提耶稣的名字，你向他祷告，你会感觉心灵很不一样。我以前在 UCLA 也是我们洛杉矶一个很有名的，算是相当不错的大学。我们的教会里面一大堆全是那个硕士，以前也没有什么来念本科啦，来念那个高中啊，都是通通念 graduate school， 每个都头脑很大，有的这个博士后等等的，都很会念书的。哇，每个以前来都是辩论，我们以前都觉得我们学了一大堆东西，哇，我们很聪明。但是到最后我说，我们先不辩论，好不好？就在这一刻，你静下心来想一想，你内心真的那些需要，你的数理化能解决你的问题吗？你的方程式能解决你吗？你所学的一大堆知识能解决你吗？后来间那个时候，很多人发现那是两个世界，心灵的世界不是用一套方程可以解决的。谁能解决我的郁闷呢？谁能解决我的迷茫呢？谁能给我带来心灵的安慰呢？谁能让我知道我人生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为什么要活着呢？所以巴迪买的一个祷告很重要，很简单，大卫的子孙，你可怜我吧，意思就是把我们的真相告诉上帝，我们寻求他的帮助，而且需要恒心。巴迪买一次两次被人家拦阻说不要出声，巴迪买却越发大声。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拿一个学位，本科你都需要四年，我鼓励你不要进一次两次教会，哎呀没听到啥，听不懂，好像我以前小时候爸教我读圣经，我老跟他辩，我说这里面讲什么，除了我们你们他们阿们还有什么，我看不出。他那个时候叫我好好读创世纪，我说我读创世纪，人家读鹿鼎记比我好看，他要我读启示录，我说人家读书剑恩仇录也是录，他叫我读使徒行传，我说还有本叫射雕英雄传，他叫我读使徒行传。我后来才发现这本书远超过地上那些，那种流行一时就没有了，这本书里面真正关乎人生的来龙去脉，怎么活，什么对我们的人生能够真正带来祝福的。恒心，然后呢放心。当你接受这个信仰，你要接受同时的挑战，你一定要学习交托。换句话说，信仰你可以去实践。如果你说我信神，结果呢还是自己背重担，还是自己在那里，我的意思不是说基督徒就坐在地上等天上掉馅饼，不是。但是确实我们心灵里面要知道，我们有了一个天父，他爱我们。我们要知道今生是在为永生预备，我们不能够再活得像过去一样，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样式。巴迪买的交托在哪里看出来？他把衣服都丢掉了，不简单啊！你想一个乞丐有什么？就那一身衣服啊，不管多破，至少是一身衣服。他因为要早一点到耶稣那里去，那里说他就跳起来丢下衣服跑到耶稣那里，这种看得出来真的愿意旧的脱掉了，我不要了，然后呢整个人生被改变。我最感动的就是巴迪买竟然路上就跟了耶稣了，做门徒去了。哇，巴迪买不说耶稣谢谢你啊，我现在眼睛看见了，我明天要饭要更多，正好我现在眼睛看见，我做工去了，对不起。没有，他在路上跟随了耶稣，整个人生从此有了一个目标，从此知道你有永生之道，我要跟着你，我要传福音，我要活出你的见证来。我在22年以前在这个神学院装备，这个神学院呢在我们洛杉矶北边有个城市叫帕萨迪纳，是一个美国人的神学院叫 Fuller 神学院。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坐在那个神学院，哇，当时我在德国啥都放，永久居留也放，在柏林理工大学那时候 diploma 念完，在那个 PhD 的课程里面，那放了，上帝服侍你， 我以前因为在上海工作，这个跟那个西门子啦，跟这个奔驰啊几个公司啊蛮熟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也给我 offer 叫我去，我放了。结果呢，跑到这个神学院，我坐在那里，第一天，哇，我忽然间发现一句都听不懂，为什么？因为讲英文嘛。当然，我之前还自我感觉蛮好的，我说没问题，我以前大学学日文学的不错，后来在上海学德文学的也不错，又当了好多年的德文的翻译，我说没问题，大概英文也差不多，反正语言都相通。到那我竟然发现那一次哦，八个小时，第一堂课五天就上完，一天八个小时，我从早上八点坐进去到下午五点走出来哦，头晕眼花，我说怎么今天竟然连个 good morning 都没听懂、哦、我说完了，上帝有没有搞错啊？大概弄错了，怎么可能在这里要装备？当时马上就没有信心，我觉得哎呦，上帝不可能。然后呢，人就觉得还是回我的过去、哦、我说这个以后再说，上帝当传道人这以后再说了、看来我还是照样当我的工程师、这个走我地上的道路。不过那天很奇妙，因为回到宿舍翻来覆去，一方面呢也觉得都已经走出来了，柏林的教会在那里真的哇，全体把我送上那个飞机，大家热泪盈眶祷告，感谢主，路加为你祷告，从此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服侍主，我们真的为你高兴，为你祷告。我说我现在告诉他们对不起，我走不下去，我又回来了、哦、你们继续再祷告吧。我觉得也不太对哦，而且上帝啊，你看也很奇妙，这个莫名其妙。那个时候在美国有一个弟兄啊，他从台湾来的，这个人是聪明绝顶，他不是哈佛毕业，他是耶鲁毕业的。那他以前学文科的，台大高材生，历史系的，结果到美国本科念了一个数学，硕士念了一个物理，等耶鲁的这个 PhD 他拿了一个化学。哇，我说你太厉害，数理化都给你占全了，聪明绝顶。这个人也跟我不认识，不晓得为什么那次他听一个老传道，他在那个教会有个老人家也是从上海来的，在那里祷告，成天念我的名字祷告，上帝啊，让这个年轻人跟他爸一样出来做传道。那么祷告了一年，那个弟兄就老听那个教会祷告会，也听提我的名字，因为早上晨祷又听他提。他有一天忍不住了，他说那个人叫汪姑姑，好，姓汪。他说汪姑姑，你这个问的这个陆家这个人到底在哪儿？汪姑说我知道他在德国柏林留学，你有没有他地址？我没有他地址，我知道他在柏林。那个人，那这样我给他写封信去，叫他来美国装备。结果他怎么写的？他竟然写一封信说德国柏林华人教会张陆家收。哎呀，我说还好柏林只有那么一个独一的华人教会，然后寄到 Boston 华人教会，不想送哪儿啊， Brooklyn 也可以送， Lexington 也可以送，哪儿都可以送。我们那儿结果竟然被我收到，他劈头上来一句话，很冒昧给你写这封信，我也不认得你，你也不认得我，不过上帝认得你，你的名字已经被提名祷告了一年多，我们现在一致决定你到美国来装备。我看了都傻眼，我说这谁啊，什么。所以就这样啊，我去了，他跟我做鲁美，我到美国真的举目无亲啊。那个汪姑姑那个时候已经80多的一个老人家，是唯一我在美国认识的。那这个弟兄真的很奇妙。结果呢，那一次我就决定要走了，哪里想到第二天呢，本来我早上起来我说还早，我得找一些旅行社安排一下，既然来美国不要浪费那飞机票啊，纽约去看一看，哪儿走一走，然后再打道回府吧。结果呢，早上我们那里一大堆的华人旅行社，我就找了一本华人工商电话本，一页页翻啊，就打电话，当然都中文的、啊，打去全是录音，还没开门。我说八点要到了，那我学校这样，我还是去一下，坐最后一排。今天陆家只有一个任务，听听看能不能听懂 Good morning。如果听得懂早上好，表明英文有点进步。好，反正既然来了，我说十点钟他们要课间休息，我就溜了。那天我坐在最后一排挨着门边，我随时打算溜的。好，然后我就竖着耳朵听听老师看有没有讲 good morning。 结果他讲了一堆英文我都没听懂，那个老师从南方来，那口音本来就很重，我听半天我怎么就没听到 good morning。 突然间他讲一句话被我听到了，我到现在都诧异我怎么会听懂那句话。他那天说， 你们当中谁有需要祷告的事项就提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忽然间我觉得我听懂了，哇，我太高兴。我说一方面我很多祷告事项，第二方面我有点进步，我竟然被我这句话听懂，我赶紧就站起来了。一站起来老师也吓一跳，同学都吓一跳，因为在美国一般你挥个手就可以，不必那么激动站在那儿。我一站起来看着老师，老师看着我，突然间我想完了，我现在听懂我怎么讲，我讲中文吗？一看没有一个中国学生，全是美国人。哎呀，当时我就想完了，陆佳，我说你干嘛太激动了，我们中国人要讲句英文不太容易，先找单词再排语法，通常论文也不必讲，我们好像一定要讲到 perfect 才敢讲。那天站在那儿大眼瞪小眼，他看我，我看他。后来我记得大概我好像那天讲了一些德文，不太像中文，不太像英文，我的意思就是我没听懂，我现在打算回德国去，你们看了办了。拉拉杂杂断断续续那天讲了几句话，结果呢那一幕到现在我不能忘记。那个老教授一头白发，他看着我没说一句话，离开他的讲台就走过来，走到我跟前也没说话，看着我，然后就在我跟前就跪在那儿祷告。哇，一低头，一头白发，一个老教授。我再一看，很多同学就离开他们的座位就围过来，全跪在地上，跪成一圈，就我一个站着，全跪在那迫切祷告。那一刻我发现我站不住了，我问自己，我说陆佳，你在中国，你在德国，你在校园里面进进出出，你什么时候看见跟你完全不认识，语言不一样，背景不一样，文化不一样，但是有一样是相同的，同有一位天父，同有一个信仰，今天跪在那里迫切求上帝帮助你。那一刻我发现我站不住了，我就一下跪下来，一跪下来心里特别难过，说不出的感觉。圣灵在里面提醒说，为什么呢？为什么还要走过去的路？不是你自己尝到了福音的滋味吗？为什么小信呢？凭信心你跟我走。真的那天我泪流满面，我到现在还记得，好像那个温暖的大手，那个爱浇灌在我心里。我真是那天流着泪说，我不再走了，不再跑了，地上我走了多少国家，走了多少地方，走来走去真的走得很疲倦。上帝啊，是的，有一条路叫信心的路。感谢神，那一走到今天22年过去了，上帝实在信实，我只能见证一件事，人不能，神能。我2年以后从那个学校毕业，自己觉得像做梦一样，不是我能。我那个时候读书读得很辛苦，一面在那个神学，一面去一个英文补习班，真的英文从 ABCD 开始念，但是越是艰难你越经历到上帝的大能，你真是发现说人不能，在他凡事都能，你只要信靠他，认定这条道路，真正一生的祝福在上帝的手里。巴不得我们当中每一位，无论是年轻的，无论是年长的，人生里面你最后会发现一件事，有一位神，有一双手，真正保护我们，引导我们，坚固我们，让我们内心的力量刚强。地上风云变幻，但是在他里面我们一定能够有最深的平安。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好吧，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停在这里。主耶稣，谢谢你，求你恩待，深信这个周末因为你认识我们每一位，也只有你知道我们每一位内心最深的需要。主啊，今天我们来投靠你，风云变幻的世界，短暂愁苦的人生，主啊，今天谢谢你，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啊，你是我一生最美的祝福，求主恩待我们当中，如果你愿意在今天晚上去认识耶稣基督的，哪怕只是一个开始，愿意去跟他做朋友，让他走进你心灵世界的，让你真正因着他心里充满了上头的平安，上头的温暖，充满了耶稣基督的大爱在你心里面。如果你有这样愿望的，可以举一个手，我们奉主的名来为你祝福，为你祷告，好吗？ 鼓励你可以把手举一下，主耶稣知道你，谢谢主，请放下来，谢谢主，请放下。耶稣看见，还有吗？我们当中呢，无论你在哪一个年龄阶段，都让我们知道人生靠我们走不远啊。有一天体力会限制我们，有一天记忆会限制我们，有一天健康会限制我们，有一天亲人也不一定都陪伴在我们身边啊。唯有耶稣基督，不变的上帝，那位奇妙的神，他爱你。谢谢主，请放下来，看到了。还有吗？愿意吗？用信心的眼睛，不是用你物理的眼睛，因为心灵的眼睛比外面的更亮更重要。你愿意吗？我最后再邀请一次，还有没有？还有吗？好朋友，感谢主，请放下来。耶稣看到你，耶稣看到你，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吗？还有最后一位吗？我们的心灵就在他的手中，耶稣在那里叩门啊，他说开门吧，开门吧，让我进来，前面的道路我在掌握，你真正的祝福是在属天，耶稣基督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他爱你，他要赐福给你。还有吗？还有吗？让耶稣走进你的心灵，不要再犹豫，不要再等待，愿意吗？愿意的话可以稍微轻轻的举一下手，就可以放下。主耶稣看见你，主耶稣认识你，感谢主。主耶稣求你纪念祝福恩待凭信心来到你面前的，我也知道有一些位还在挣扎，耶稣基督，愿你的圣灵，22年前你帮助了孩子，你感动了孩子，你呼唤了孩子，直到如今你在引导保守的，求你照样恩待祝福这些位的好朋友，让他们因为有耶稣，人生有最美的祝福。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好吧，我再次请大家一起